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我是梁凯玲，非常欢迎你在收听《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讨论第三课，经文的范围是《创世纪》四到十一章，我们要讨论拣选与救恩这个题目。我们还是按着讲课的大纲分成三点来讨论。第一个是创世纪四到五章，讲到罪和义的后裔。第二个题目，创世纪六到九章，洪水和方舟。第三个题目在创世纪十到十一章，审判和拣选。我们就按着这三个标题逐一的来讨论。首先我们讲到罪和义的后代的时候，这个很清楚在创世纪四到五章里面跟我们谈到这方面的状况。我们记得自从人违背了神的话，听从了诱惑，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时候，罪就进了人的心。可是罪有蔓延的力量，你不要小看它。所以罪进了人心之后，进入家庭，进入社会，进入世界。因此在创世纪第四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看到罪怎么样进入家庭，就出现了第一宗的谋杀案。这是一个家庭犯罪的案件，亚当的后代该隐跟亚伯之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一个谋杀事件。该隐杀了亚伯，就是家庭犯罪。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开始，我们看到社会的犯罪，里面谈到拉麦残暴多妻，他娶了许多的妻子，这也是自古以来第一宗的多妻案。所以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文明和罪恶的结合，这是自古至今不变的现象。凶杀还有色情手牵手，因此呢，罪进入人心之后，进入家庭，进入社会。还有我们等一下看第六章的时候，还看到罪进入世界。不过在第四章提到这个罪的后代的时候，作者没有忘记说第五章他把一个义的后代也提出来。所以创世纪第五章开始的时候讲到亚当的家谱，那其实亚当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提到了，可是第五章作者再一次提到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因此我们知道作者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罪的后代， 也有义的后代，那第五章就是义的后代。所以从第四章十六节里面，作者说该隐和他的后代就是一个罪的后代。四章十六节明说他们离开耶和华的面，这是一条线。四章二十六节呢，却提到塞特还有以挪士，他们就是那一群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一个后代。所以这两条线就让我们找到罪的后代跟义的后代。因此呢，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它的目的不是一种重复，乃是一种澄清，它再澄清另外一个焦点。作者比较在意的是记述一群敬畏神和神建立关系，活出形象和样式和神相似的人。所以在第五章第三节他又强调说亚当的后代是形象和样式和神相似的，这个就是义的后代了。所以在这个罪恶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神兴起了一些义的后代，像谁呢？像以诺。以诺他在生养儿女当中，圣经说与神同行。又像谁呢？像挪亚。挪亚在罪恶的社会当中与神同行。所以在这个罪的后代跟义的后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发觉神还是兴起了一些为他做见证的形象和样式和他相似的人。所以第四跟第五章就让我们看到这两条不同的线路。第六章呢，我们很熟悉的一章就出现了罪跟义的一个结合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开始第六章到第九章的讨论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洪水呢？请你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世界的罪恶，这里谈到这个世界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情欲泛滥，随意挑选女子为妻。第二个，暴力横行，六章十一到十三节讲败坏，讲强暴，就用了五次这样的字眼来描写当时的世界。第三呢，这一章圣经还讲到当时的人思想败坏。所以六章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罪恶进入世界的一个光景，谈到整个世界都败坏，因此呢神后悔造人在地上。特别是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很熟悉的两个题目，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人的女子。通常我们对这个课题有三个解释。有人说可能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和人类结合结婚，也有可能是第二个解释，就是塞特敬虔的后裔。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看到塞特敬虔的后裔，还有呢该隐那个不敬虔的后裔，这两条线这两种的后裔结合，就是我们上次说到罪跟义的后裔，这两个后裔结合。第三呢，有人认为说可能是王朝的统治者，君王呢承载了他们和平民结婚，所以就生出一些伟人，生出一些英武有名的人。不过我认为呢，既然有上下文的一个思想发展，所以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神的儿子应该是指着那些敬虔的人的后代，人的女子可能就是指着那些不敬虔的人的后代。因为这两种的后裔结合之后呢，就在地上犯罪 得罪神，有暴力，有思想的败坏，有情欲的泛滥。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洪水的原因。所以当神说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实在就是洁净当时的罪恶的世界。在神吩咐洪水降在地上之前，神吩咐挪亚说，挪亚，你去造一个方舟。因此呢，在第六章开始13节、14节，神就吩咐挪亚造一个方舟。这个方舟跟洪水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不过我们就集中在两个思想上面。洪水的目的在哪里呢？洪水的目的就是审判，就是洁净当时的罪恶。因为神看到世界都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十三节说神要把他们和他们的地一并毁灭。这个就是洪水的目的。方舟的目的在哪里呢？方舟的目的就是拯救。因为神看到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神要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拯救一个义人。于是呢，就吩咐挪亚建造方舟。神吩咐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还要带所有的动物，一些是洁净的，一些是不洁净的，把他们关在方舟里头，让他们不至于被泛滥的洪水冲走。在第七章就讲到这个现象。关于洪水的降临也有两种不同的立场，那究竟是普世性的洪水呢，或者是地区性的洪水呢？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呢，在山上找到海洋的化石，找到鱼的化石，他们在沙漠地带找到有水中生物的一些痕迹，他们也找到世界性的动物化石的坟场。所以一般来说呢，这种普遍分布化石的现象告诉我们，可能我们比较支持普世性的洪水的说法。不过无论洪水泛滥的程度有多大，可是呢，它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是审判。这是在第六章讲得很清楚的。在新约里面，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也讲得非常清楚。可是呢，神却叫挪亚造了一个方舟，拯救了他们的全家。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洪水和方舟，或者是审判与拯救的一个意义了。第九章谈到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给挪亚一个祝福。神给挪亚的祝福其实和神给亚当的祝福有相当程度的相似的地方。好像神借着洪水毁灭了以后，可是当挪亚一家出来，又有一个新的气象，又有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在第九章讲到给挪亚的祝福的时候，神也跟挪亚立约。神给亚当祝福跟挪亚的祝福都是生养众多。如果你回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九章。神给亚当跟挪亚的祝福同样是管理活物，不过呢，亚当管理的时候就跟这些动物做朋友，挪亚管理的时候，圣经说这些动物都很惧怕他。第三呢，神让亚当用地上的蔬菜、植物、水果为粮食，那挪亚也是这样子。不过从这个时候开始，挪亚可以食用动物性的食物了。不过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创世纪一章26节跟九章的第五节，神再一次强调说人有神的形象。所以在第九章神对挪亚说人有神的形象，因此呢， 不可以杀害人的性命。因此在洪水之后，神跟挪亚的立约，还有神给挪亚的祝福，其实是好像一个再创造。神再一次要求说，人活出神的形象。所以神也跟挪亚立约，把洪放在天空，让洪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号，提醒神，提醒人，说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所以第九章，挪亚一家蒙拯救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巴不得我们也学习挪亚，也从挪亚跟神这个关系当中知道说，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要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它的目标在哪里呢？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因此呢，在九章十八到二十八节出现了一个故事。挪亚有一天喝酒，他醉了，赤身躺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儿子有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闪跟亚佛的表现，他们这两位兄弟看到父亲醉酒了，他就倒退着进去，他的背朝着父亲，他的脸就看不到他父亲的赤身肉体。那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寒的表现。寒怎么样呢？他看到爸爸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的两个弟兄，所以把父亲的不雅的形象传递出去。这两种的表现，神拣选哪一种呢？神肯定哪一种呢？就是肯定闪跟亚佛的表现，用敬虔的态度来敬畏父亲，虽然他有一种不太理想、不太雅观的一种的形象。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表现再一次带出一个信息，就是神要我们在这个蒙救赎之后，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这一群蒙恩得救的人还是要活出一个道德的生活。所以闪跟亚佛是道德生活，寒是不合乎道德的规则的。因此在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神就宣告说，耶和华是闪的神。神愿意用闪这样一个家族来认定他自己的地位跟角色。换句话说，就是闪可以活出神的道德形象。闪这个表现是神道德形象的一个部分。因此呢，我们从这个蒙救的家庭里面还可以看到神期盼人活出他的道德形象。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蒙救赎的人都有这么一个警觉性，我们在地上活出神的道德形象。这就是我们讨论到第二方面，方舟跟洪水所给我们的一些提醒。第三部分，我们要思想创世纪十到十一章，这是审判和拣选了。挪亚出方舟之后呢，他的孩子们闪、寒、亚佛，按照圣经的记录呢，他们出来生养众多，然后就分布全地。亚佛的后裔呢，是占据当时以迦南为中心的，占据北方还有西方，就好像今天的欧洲的地带。寒的后裔呢，居住在埃及还有四周围，有一点跟今天的非洲南部的地带呢是相符合的。闪的后代占据在米索波大米还有阿拉伯的地方，等于是今天的亚洲地带。所以洪水之后，人还是繁衍众多，还是分布全地。那在人分布全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又有一些的故事发生了。我们曾经说挪亚在那个罪恶的时代与神同行，可是当他蒙救赎从方舟出来，他的后裔繁衍 众多遍满全地的时候呢，十一章又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状况，另外一个罪恶的情况发生。十一章第一节讲到，天下人的口音本来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彼此商量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一个塔，一座城。当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当他们言语统一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构想，我们啊，最好不要分散全地，因为当我们集中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名声就庞大，所以他们就要再建造一座塔。本来这个文明的建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在这个建设之后呢，有人的一个高傲，有人的一个罪恶的心态。这个塔的目的在哪里呢？十一章第四节说，塔顶通天，要传扬自己的名，要避免分散。所以从某一些角度来看，其实他跟创世纪第三章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动机是类同的。因此呢，在这个建造巴别塔的过程里面，神就下来搅乱他们的口音，以致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塔建造成功，免得他们顶撞了天上的神。那在十一章这样一个犯罪的一个世界的里面，神还是做拣选的工作。就像我们从前看到的，神拣选以诺，神拣选挪亚，神现在也要做一个拣选。所以在十一章的第十节开始，你看到闪，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在第九章不是提到吗？神说我是闪的神。所以在第十章、十一章，特别是在第十节里面，神就说闪就是我要拣选的一个支派，一个族类。因此呢，从闪的这个家族里面就出现了亚伯兰。请你看一下十一章第十节开始，闪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二十六节，闪的后代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亚伯兰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所以在一个顶撞抗拒神的人群当中，神还是寻找到一个支派，一个家族，就是闪的支派，还有呢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他找到一个顺服的，愿意被他使用的人。巴不得我们都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所处的是罪恶的世界，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活出神的形象呢？圣经说可以的，而且神看重这么一个愿意活出他形象，愿意顺服他，愿意被他选召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从第十到十一章看到一个犯罪的世界，却是看到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人，这个就是审判和拣选所要带出来的意思了。我们内容重点讨论到这里，最后一部分是神学连贯。我们来思想三点。第一，这一刻我们再三的讨论到在人类当中呈现罪恶的一面，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些行善的人、敬畏神的人活在他们中间，就好像以挪士他在亚当的家族里面，挪亚在行恶的人群当中，亚伯拉罕在巴别的城中，神在这个顶撞他的世界上保存这些属他的人，这是我们值得高兴的。因此呢，世界虽然恶，神还是在存留义人，保守义人。我希望你就是那一位。第二，义人呢蒙救赎，像以诺、像挪亚、像亚伯拉罕，他们蒙救赎是个人性的经验，但是神的美意是什么呢？不但他们个人得救，神要他们把福气带给更多的人，带给普世的人。所以挪亚 恩泽了他的全家。下一刻呢，我们讨论的亚伯拉罕，他不单只是自己得福，他也要让他的后裔得福，他更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这是神学连贯的第二个思想。第三个，神的救恩的启示呢，已经慢慢彰显出来了。三章十五节讲到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这个就是一个原始的福音。六章十八节讲到方舟的拯救，九章二十六节讲到闪族的神，十二章第三节讲到亚伯拉罕的福音。所以我们实在可以看到，在神的作为里面，隐隐约约的神已经设计好一个拯救全人类的一个福音。我们从这个神学灵观里面，不单只是思想到经文的重点内容的信息，更是把我们过去以及在未来要讨论的连贯起来，让我们看到神救赎的计划。所以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片段里面来思想神的心意。最后呢，我请各位注意这个课后作业有三题哈。第一，请你读创世纪十七到二十五章，这是我们下一课要讨论的范围。第二题，请你比较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和十一章那边所述说的罪的故事，再一次列出犯罪的原因、犯罪的过程、犯罪的结果。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受警戒呢？免得我们得罪神呢？免得我们吃罪的一个恶果呢？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功课里面有所学习。第三题，请你写出你从义人挪亚所学到的功课，在他的生平，在他的事迹里面，你学到什么呢？至少请你列出两点。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非常高兴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创世纪四到十一章这些的经文。那我们的课题呢是拣选跟救恩，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蒙救赎的人都被神拣选成为他在地上的一个见证。那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课程的讲义的话，请你用电台通信的地址来索取，那你可以向梁凯琳老师索取这个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梁是梁山伯的梁，凯是凯旋的凯，林是学一旁一个命令的令，梁凯琳老师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下一次在空中再相会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创世纪第四课。好，再见。